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好啊！今天呢是中国人农历新年，中国人呢把春节呢这个当作这一年之首，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天是一年四季的之首，万物生长都是靠着这个春天开始的。所以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新的打算和新的希望，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啊，有的在办年货啊，有的是打扫家里清洁啊，每个人也是同样喜欢听舒服的话，也同样的喜欢对人家讲一些祝福的话。那归根结底呢，这个福都是大家喜欢的，所以当你一到朋友家里，也特别的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家庭里边都挂着一些福字。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会堂里边也是张灯结彩，那到处都是福中国人讲究的就是福字啊，甚至有的呢把这个福字呢这个倒挂，为什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不要倒我们都希望这个福到每一家。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到这个福字。那么你去看，有的人呢，你跑到人家公司里边有很多公司都张贴那这个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滚滚达三江那么反正这个福包含了很多，你看顺利啊，健康啊，安详啊，富贵啊，长寿。那么古代人讲福，现代人也讲福。孔子也提到五福临门。你看我今天也是还要带一个道具福字这个里边我也不知道是谁送我的，所以我也这个今天我早晨起来才发现家里有一个五福临门，还要福道这里就是你看五个福字。所以就看到我们中国人呢对于这个福很讲究很愿意多听到一些这个福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人啊跟人见面的时候也喜欢讲一些吉利的话，讨个口彩，什么口彩恭喜发财心里会舒服一些。那么对诗人来讲，这个福的认识可能有很多呢，他们都认为这个财富才是福钱财好像是万福的根源一样好像有了钱呢就会心里放心一点这个愉快一点，一愉快呢就会长寿一点，那长寿了也代表我们身体健康了。其实未必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可以想到，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健康，有钱也不一定能够能够使得我们都是心里会有平安。但是人类对这个福有一个概念呢，这个福表示什么？福表示一个快乐喜乐那么有福又表示这个人人家讲起来很有福气那么享福有时候说你这个人很享福享福表示这个人得到了福气。蒙福表示一个福的来源。那么赐福，中国人讲赐福，赐福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福源的流布福源过来。 这既然我们今天呢这个也讨个吉利，所以呢大讲福，大讲神的祝福啊。现在呢，所以呢我也是在这里呢先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呢拜个年，新年好。那么基督徒同样也是需要福的啊。这个我们看到那圣经里讲很多很多的福。首先呢，让我们呢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是不是天父，我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日子，你赐给我们中国人的节日，这个节日也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非常欢心，是吧？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再一次的，这是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愿意，这是你的旨意降在啊地上，如同降在天上一样，是吧？我们真是感谢你，求主今天能够使得我们全世界的华人来庆祝这一个日子，是吧？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所有啊奉你的名来敬拜的，我们多求主自己的恩待。我们也把我们历史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台前幕后来服侍你的，求主一一来纪念。我们要再一次的，这是求主把这个讲台，你亲自来带领，你的圣灵与我们大家同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好使你的话语，这是能够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一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所以说讲来讲去讲福，我们这个福实际上很简单，福多在我们的周围。怎么讲呢？这个圣经里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圣经里呢就是这样讲，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神的话呢，谨守遵行诫命啊，这个神呢就会祝福啊，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呢，这以下的福呢必追随临到你身上。那我们刚才就讲了，其实在世界上生存的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神所赐下的这个福，这些福实际上在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心目当中，我们知道一句术语就是说普遍的恩典，意思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国家的人，是信不信上帝信不信主耶稣的啊，他们都能得到这样的福气，这叫普遍的恩典。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啊，我们吃的米贵呢还是水贵？对，这个米贵啊。那么这个水是便宜，那水跟空气啊，我们说哪一样贵？对吧？还是水贵，水要付钱的嘛，对吧？这个空气我们不要钱的。那我们如果这个呼吸空气，那如果说要钱的话，我们很就付不起，因为算了一下，一个人普通每分钟都要呼吸二十次左右。那这个我们的神，那他就是跟我们想得很周到，那最不值钱的这个空气是最要紧的。那这个20次，那如果说你这个空气要钱的话付不起， 有时候你到医院里去看，要接救的病人，那个很小一罐氧气就要十几块钱。啊，如果这一罐小小的氧气你放着，那只能呼吸一两个钟点，要十几块。所以呢，我们上帝啊很慈善的，那他知道我们世人这样的情况，就白白的把这个空气赐给我们，啊，像空气啊、阳光啊，还有这个水分啊，都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啊，不用花力气，不用花本钱，那去取得来。同样，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大节日，很多人怎么认为？哎呀，这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啊，我们的文化跟上帝好像没有多大干关系一样。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人来享受的，啊，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大好的节日里边去纪念，啊，是神给我们中国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节日。所以今天上帝祝福啊的话语呢，在圣经里啊说了，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的恩典。这句话对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讲呢，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天下万民之上的恩典呢，这个福分啊，到底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这个知道啊，这个福分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有条件的，那这个条件是听从耶和华啊，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是啊，神人之间的一个合约，需要双方大家来履行的。当你顺服遵守神的应许的话，那这个应许就会在我们当中了，这个福分就在我们当中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父母亲要出去啊，就在家里说了啊，就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个你们在家里乖一点啊，我们大人要出去了，所以不准吵架，不准那个闯祸，回来给你们带吃的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啊，大人跟我们立的一个约，条约就是我们小孩不能闯祸，不能吵架啊。那么大人就会等他们回来以后，那有礼物啊，有好吃的带给我们。所以这个大家都要遵守的一个约，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伟人，那么应着他们去顺服神，那福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摩西、大卫，他们都是遵行神的话，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得了很多的福分，而啊，这个其他人因着他们也得到很多的。就像在创世纪十二章里边啊，亚伯拉罕，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了，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亚伯拉罕是遵守那上帝的话了，就离开他的啊本地本族父家，那么去神叫他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啊得到福气，变成一个富户，他的子孙后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那我们今天看，真的世界上的人啊， 那个时候才几个人，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现在有几十亿，六十多亿人口。所以这些不但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福分在我们当中，看不见的福分也是很多。就像箴言书三章里边说的，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啊，要谨守遵守我的诫命，因为神必降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都加给我们。实际上那你说平安不平安，我们大家心里都在说平安，很平安。对，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是很平安啊。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啊不顺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真的有平安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心中平安、身体健康、喜乐这些事情，那是我们愿意求的。实际刚才就是说了，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遵行神的道、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个亲戚，也是啊，是我的属灵的带领人。当时这个我还是不太懂事的时候啊，这个亲戚他就把我带到啊他们家去。他们家在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还是有家庭聚会。当时这个亲戚，我的一个表姨妈，大概是那个时候她70多岁，那她就带领家庭聚会啊。那么因为我整天就文化革命嘛，流浪在外，所以呢她就把我带到她家啊来参加聚会。那就是这样，她遵循神的话啊，差不多这个后来一开放了，他的儿女在国外就把他带到啊加拿大去。神很看顾他啊，这个他活到100多岁，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神迹奇事。差不多在他身上有过一次2年的植物人的生活，结果他竟然醒过来，而且完全回忆起的记忆力都起来，又差不多活了7年时间，到去年才刚刚去世，101岁。我就看到这是遵循神的话啊，来遵照他的诫命的人，这是有很多的福。因为小时候我看到我很皮啊，这个好像妈妈的话也不听的，但是啊在他家里我就能坐得下来，就能听，很喜欢的来听他们来分享，来啊讲解圣经啊。神就是这样来恩待他的啊一个仆人。所以啊神就在他心里，我去他们家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就觉得好像在外边啊看不到的啊，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平安在他们家里。最后他们家的这一位啊，有一位保姆在他们家里拜了几十年的佛，也跟着信主。所以我在他们家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去，但是啊神有神的意思，把他接到加拿大去以后我就断掉了啊，就没有再去这个有聚会，直到中国开放了我才又进了礼拜堂。所以看到神的仆人真的是啊，你要遵守神的道，这个福分就临到你。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200年前那英国的那些清教徒，他们很愿意来到美洲大陆，因为他们想着这一个啊一个自由敬拜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根据圣经，在这一块土地上，他们真的啊实现了，神很恩待他们，那建立这样啊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短短200年的功夫，成了一个啊国富民强的国家，啊，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多是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求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我们就是凭着这种信心，我们过去也不知道美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凭着这个信心来，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最大的一个富足，只要你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啊，我们的神呢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啊这个不能的神，他给每个人的恩典恩赐都是不同的。那这个神说了嘛，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我们的神的一个主权。今天我们有很多啊在座的有很多的这样的恩赐，那神是很公义的，多给你他就会多向你要，那就像那个啊这个才干的比喻里边，那你有5000两的才干，神就问你要5000两，你有2000两的才干，神就会问你要2000两，那你有1000两的你不用出来，那神就会不称赞你，那神就会说你是又饿又懒的。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他啊就是要给谁多呢，他一定会向谁要的多。所以在今天呢，富足不一定就是啊，代表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很讨神喜悦，也不代表你的灵性那是啊这个好一点，更不代表你高人一等。我们又看到主耶稣那在这个地上工作的时候，对法利赛那些啊宗教领袖们经常指责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的上层建筑，啊，都是富有的，高人一等，但是这些人都言行不一致，啊，都是行出来的都是很伪善的，啊，所以这个啊，神就会用这种方法啊来指责，啊，不要因为你富足了，好像就是因为神恩待你了，你富足。那么第六、第七节里边，那就讲了，你出，你入，多蒙福。仇敌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眼前，啊，被你杀败。这里讲的就是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蒙福。那因为啊是。这个蒙福的道理就是因为你们遵守了神的诫命。你看大卫在23篇里边讲到啊，就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对我们基督徒你看很多啊家里也挂这些啊，这个对联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挂一些，啊，不是财源滚滚，啊，我们挂的是主恩满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边，谁到底是我们的仇敌？那哪些抵挡上帝的人？那他们不肯悔改， 他们跟魔鬼是啊站在同一条路上来攻击我们的人，所以圣经讲一条路上过来的，但是神在我们中间把他们杀败是啊七，圣经里经常讲到这个七，我们都知道七是一个比较啊这个完全的数字，但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完完全全的被打败彻底的啊崩溃的这个七代表啊，从七条路上我们的仇敌逃跑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不怕。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以色列人1948年刚立国的时候，那中东很多国家不承认，连埃及啊什么都不承认，小小一个刚成立的国家几天以后就开始中东所有的国家来攻打他，那称为叫七天啊，中东的七日战争，那全部被以色列人杀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允许你建立的国度，神应许的事情谁也抵挡不住。那这个你外来的虽然他这个啊这个国家非常幼嫩，但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必要怕。所以这就是啊一个福分，一个啊这个得福的一个原则，原则就是我们要顺服遵守神的话。所以第八节也讲到，他说百姓的富足啊，那么我们看到百姓的富足不单单是你的财产你的家业啊，这个你的这些在世界上的名利地位。第八节因为告诉我们上面说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这句话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平时讲的啊，这个心想事成啊，万事顺利，箴言书3章10节里边也这样告诉我们啊，他说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闸有新酒啊，盈溢，就可以看到那他们这两句句子箴言书和这个申命记里边好像这两句句子非常相像啊，就是说福的来源，那因为多是表示啊这个你遵守了神的啊诫命，那风调雨顺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事情，那在过年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最后桌子上还有一鱼啊什么，我们手要去接大人拍的，这个要剩一点啊，吃剩有余嘛，要剩一点啊，那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年年有余吃剩有余，这是啊我们人的心意。实际上神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神的心意也是这样，但是生活上我们发觉一富裕了以后啊，人就会骄傲自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就会觉得啊这是我的本事。我过去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时常啊有这样的非常骄傲，好像觉得这个就是啊你看我同样跟我一起啊到香港的人我们大概有6-7个，那结果他们没有我好，我最早买房子我最早做老板啊，就是这样，我比他们聪明我比他们能干啊。那么常常也听到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男人有钱就要变坏，那就是说明什么，就是你太骄傲而且呢你太无聊。那当然这句话不是说完全对了，但是也代表一部分人的一些作为 那赚到钱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啊很了不起，我富贵了，看不起穷人，那我运气好，我聪明，我能干。实际上，那这个我们真的有那些钱财的时候，你说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平安？啊，很多人，那他心里自己晓得。那今天好像是这个我家的师母也坐在底下，也是知道。那我那个时候很骄傲的，对不对？我经常跟他讲，我那么忙是为了家，这个家啊，我整天就是为了家来拼命的赚钱的，对吧？啊，你不做事，你享福是我养你的。那现在这个回想起来，那确实很骄傲，很幼稚，对吧？这个圣经里讲的夫妻两人合为一体，那是一个人，那这个是一个整体，啊，他在家里带孩子，啊，这是共同的，啊，这个我却认为啊，我养你的，啊，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啊，这个实际上啊，有时候想想，那，啊，确实啊，过去很多中国的妇女，你去看，啊，在家里多默默无闻，好像哎，你爸爸是赚钱的。还是你爸爸赚来的钱，都是这样在讲，好像男人赚了钱啊，女人不工作，实际上女人在家里工作比男人实际上更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啊，会有这样的啊，这个骄傲的心。有时候你去看这些啊，花天酒地，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啊，跟人家一起请客吃饭的时候，哈哈哈，那个笑声，实际上啊，真的心里有时候在想，好辛苦啊，为了赚你一点钱，对吧？这个要陪着你笑，对不对？这个确实是这个样的，那这个笑出来的声音也不爽朗的，那有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会想到啊，这个好寂寞啊，好空虚啊，那这个真是啊，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啊，这个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个朋友啊走掉了，结果我就想了，他在拼命赚钱赚钱赚钱，结果钱赚到了，人的命也没有了，那就他太太跑到中国，把他大概五六个城市买的房子全部卖掉，那一声不响走掉了，那跟人家结婚走掉了。他干什么？我心里这个很触动，我心里想，你拼命的这样做做做做，最后这个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走掉了。所以有时候，那我们真的会啊有这种。啊，愁烦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这个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里边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这个魔鬼给我们的有时候很多先甜后苦，啊，给我们一个糖衣炮弹，啊，因为魔鬼。要利用我们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一点好处的吧，否则谁去会跟呢，对吧？那么但是神给我们的福，那就是不加上忧虑的，这个是很重要，神给我们的，那是我们啊这个喜乐。那我们为什么啊基督教基督徒们多是说啊，我今天很喜乐，很喜乐。我们很少讲我今天很快乐，很快乐，因为快乐这两个字，那在我们中间就是说是比较短暂的人。那喜乐是表示了我们那有一个啊很长久的一个喜乐的心。那么，所以啊，我有一次看到。 最近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美国的新闻，有一个叫安娜尼克的，呀，39岁死于非命，2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是个很出名的模特，那么去嫁给一个89岁的老头，那结果这个老头1994年死了，他得到很多的钱，啊，结果钱多了又怎么样呢？啊，他去找了一个比他小好多的20岁的小伙子，啊，这个现在呢，啊，我看有一次他这个新闻里边爆出来，他说他整天很累很累，新闻记者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我太累了，我太累了，确实，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啊，金银财宝，就是钱财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那他很累，才短短的39年。不要说啊，他很空虚的，他在他冰箱里发现了啊一些这种可开运的东西。那这个就像中国的这些啊，邓丽君啊，什么梅艳芳啊，张国荣啊。他们也都是一样，对吧？都是这个英年早逝的，为什么呢？那他们就赚了大把的钱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啊，所以那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些东西来源，这个富的来源到底啊，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富？那同样啊，我们挂在墙上的很多符，我们心中想到的符，啊，基督徒想到的是什么符？神给我们的，是我们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的那个符。那诗人要的什么符？要的是那家常万贯的符，全是钱的符。那到底什么叫真正的符？那所以这个在9节第10节里边，我们讲的翘首以待的福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啊，到底什么叫福啊？那么9节第10节告诉我们，你若谨守耶和华神你的诫命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启示的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那天下万民见你跪在耶和华名下，他们都会惧怕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福是有神在我们中间爱护我们。那上帝是啊神圣的，就是说他的圣洁公义啊，这个我们属他的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圣洁公义在我们的身上。神把我们就从众人当中啊分别为圣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分别为啊分别出来，神分别出来的。那分别那各种类型，但是分别为圣，我们不要忘记为圣的。那么怎么样为圣？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合乎神的旨意的，这才是神的圣洁在我们身上。那么正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啊，原来他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那这个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用血气在世界上啊，当他们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们生命就改变了，就如同我们啊在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时候啊生命就会改变，在啊原来在我们心里边留着的一种恶，一种啊这个恨 那就被神的爱来取代了啊，饶恕包容这样的一种心呢就开始发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好像基督徒啊，为什么啊一般的在争论啊什么发脾气的时候突然间安静下来，那自己心里在祷告，就是因为那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会提醒我们。那中国人讲那最喜欢讲的那这个忍一忍海阔天空，对吧？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这个爱是非常长阔高深的，是没办法测度的啊。他常常用这一种爱来化解人们心里的一种恶和恨。主耶稣啊，这个我们他所做的事情世人想都不敢想的，根本做不到。有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啊，灵性低落的时候，有时候在想，主耶稣提出这样的这个为仇敌祷告，好，这个多难啊，对不对？他打了我一巴掌，我还要给他那个另外把镰刺过去给他打一巴掌，那可能不可能？那我过去的脾气那是非常暴躁的。我说我在这个新疆锻炼的时候，我们的领导看见我知道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很厉害的，不能惹他的。我文化大革命打成反革命，他们拿着枪叫我老实交代啊，结果我拿起一个板凳要朝他们头上砸过去啊，结果他说这种是亡命之徒啊，不能这样硬的对他。就是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很坏很坏的脾气的人。结果当时他们就不敢再好像要我低头认罪啊。那现在做了基督徒，不要说你想用手来按着我的头，你不按我自己会跪在神的面前啊低头认罪的。所以说啊，那些人都听到啊这个主耶稣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们不理解的啊，神啊天父啊啊，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杀他的人啊，把他送到十字架上的人，主耶稣都为他们在祷告啊。这一种啊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有什么能够比呢？啊，圣经里其他你像旧约里面也是啊，你就看到以撒啊居住在，好像以撒这个人我们在圣经里读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爸爸亚伯拉罕啊，这个他是好像因为他爸爸亚伯拉罕信心致富，所以上帝很恩待他。实际上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就发觉以撒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他啊，亚伯拉罕死后以后，他就接替啊，在这个迦南地里边，他到基拉尔山谷里边，他挖一口井，基拉尔那边的居民啊就来抢他，亚比米勒他们的人，对，就抢掉他，再挖一个又抢掉，他就一退再退，退到后面山谷里边去生活，不跟你去斗，对吧？神都知道，所以后来啊，上帝使他富强啊。那么这个时候啊，非利士人啊，这个亚比米勒他们啊，再反过来求他，因为什么？他们挖井挖不上，神跟他同在，他就挖上，一挖就出水，一挖就出水。所以当时很多就看到这样的情形以后，就给他了啊。这个就来跟他求和， 我们签个合约吧，你以后啊这个强大了不要打我们啊。像这样的情况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实际上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啊这样的谦和啊，来啊这个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他的敌人。不是你富强，不是你很有实力啊，别人就会服气你。不是你哎呀我的钱多人家羡慕你啊，而是什么呢啊，这个反而呢这些骄傲的人啊会是啊世上的人会对你有不太好的印象。你就可以看到就像日本这个国家一样啊，他呢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强国啊，但是在亚洲人的心目中他不太好。你去看这个新闻里边，亚洲人对日本人很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要因为你是富强，你看他们的首相啊，经常去参拜这个秦国政社，因为他们的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侵略人家啊，他们非但不道歉啊，他们还要去参拜他们的啊死亡将士的灵魂。那跟德国人就完全不一样，德国人人家就在欧洲的老百姓面前承认过去他们犯下的罪行，欧洲人就原谅德国啊。所以德国现在在欧洲讲话也是很响，你看日本人在亚洲讲话人家都不太相信他，虽然你很富强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并不是你的强大，你的啊这个福啊，这个好像所谓的你的福就是人家可以尊敬你，虽然有很多福是不是神给你的啊，是真的是魔鬼给你的，给你一些甜头。所以这个最后这个万民呢都应该是敬畏我们的神。这个富贵啊是神赐给他子民的，这个不但是国富民强，最重要的啊，神赐给你的是万民之上的这一个福。那这个福不完全代表了这样的啊，这个你的富强，也不代表你的富贵。神的给你的福是一个最重要的，是神与你同在啊，比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啊来的更重要。啊，我有一个亲戚，他们在天津，啊，原来是天津称为是十大富豪之一，啊，他们就是做大买办的，啊，这个过去他们广东人啊太古买办做的，因为通商口在天津口岸，所以他们就在家。他说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他说我们过去家里的生活不比富裕差啊，我们这个宫殿都是很大的，确实，那这个一个公馆大概有100间大房子。那我去这个文化革命去住的时候，就留了5间给他们。那又怎么样呢？对啊，中国人讲啊，富不出三代的。是这个呀，啊，他们家就这个，因为啊，这个老太太总归是说啊，我们家过去怎么有钱怎么有钱，那老太太那心里很害怕，要多留点钱啊，就跟我妈妈讲啊，大家都要留点钱啊， 还日子还长啊，整天就怕就抄家。我记得后来大概抄了大概他有个银行的单单存款大概还有60万，他说没钱了没钱了。结果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很可怜，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被饿死的，钱都抄走了，家里人也不管他，那结果活活就是这样饿死。那么有钱的人他能想到吗？啊，他是最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哎呀我真是很有福的人。他说他因为他有钱嘛，他认为他有福。他说我的先生跟我讲话呢，我小时候就记得，啊，我先生跟我讲话从来没有声音响过，就是这样。那他把儿女都送到国外读书，那么照理说应该很好，确实儿女之间那也是为了钱啊就打官司的，我姐夫家也是这样，那很有钱，结果为了分家产都是到法院去打官司，20几年了官司还没打赢了，还没结束，这些钱从这边流到那个律师口袋里去了。那没有，大概当时只有70万，还他70万，分不均匀，打官司官都是大家都没拿到钱。这个就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心中真的一点没有这样的平安。所以这个最后有个小小的一个结论，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一下。从前有一个聪明的老人，大家呢都公认他是一个智者。那有个年轻人来了以后不服气，好像心里想，啊，你这位老人真的有那么高的智慧吗？好，我今天来考考你，看看。他就对老人说：“先生啊，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请问我这个手中啊捏的这一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啊，那么他心里想了，如果你说它是死的呢，我就把它放开让它飞走，如果你说它是活的呢，我把它手架紧一紧一捏它死掉了。那年轻人就用这个办法，就这个老人呢，啊，就在想了，啊，回答他问题的时候说：“哦，这个你手中啊，这一个呢，是要看你如何来对待，啊，你要如何，他就会如何。”这话很有智慧，他也不回答他，啊，因为你手中所掌握的东西，看你如何去对待它。那么就是不管你现在掌握的是钱财也好，学问也好，你的才干也好，你的聪明也好，对吧，它同样会产生一种不同的后果。同样今天可以决定你是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好是坏，是舒服还是诅咒，全在乎你自己去怎么样选择。所以在这一个新年里边，啊，我们选择的是要不要顺服神，啊，能够得到啊这个祝福。所以顺服的重要性，啊，顺服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神的命令。那顺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顺服神，我们的动机就是盼望神有赐福给我们。那顺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顺服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啊神的律法，我们遵守神的律法 啊，那顺服的鼓励是什么？是神的信实啊。所以那若是你顺服了，你就可以得福；若是你不顺服，那就会得到神的管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真是让你的话语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这是这个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福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往往有时候啊，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不去做，不愿意做的我们反而去做。主啊，求你这次能够恩待我，让我们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啊，听到你这样的话以后，让我们自己来掌握神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就把以下的事情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自己来恩待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